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热点透视。今天是10月2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举世瞩目的中美马来西亚的贸易谈判。这个事件呢，吸引了今天全球舆论的关注。我们分享5个方面最新的信息，有些是碎片化的，但是大家把它归纳起来，你就能够看到一个全貌。第一，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次贸易谈判的焦点人物，中国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他对中美谈判形成的结论或者达成的协议，他是如何表述的？我们分享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这次中方代表团对会谈的结果安排李成刚来通报，这是中国方面是有他的特殊目的的，因为在之前，美国方面指责李成刚破坏中美的贸易谈判，甚至美国财政部长指责李成刚精神不正常，那么中方执意让这样一个所谓的精神不正常战狼李成刚就是要来跟你谈判，而且谈判以后代表中国代表团进行通报。 LT 感觉这个既有向美国示威我不妥协，同时呢也给中国国内传递强硬的信号。那么李成刚他具体怎么表述这次贸易谈判呢？李成刚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网上也有很多这一段新闻的视频。李成刚说，双方的讨论包括众多议题，比如双方各有关注的出口管制议题、对等关税进一步延长暂停期的问题、芬太尼关税和芬太尼禁毒合作的问题、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问题、美方船舶费相关措施问题等等。中美双方就此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中方维护利益也是坚定的。经过1天多的非常紧张的讨论，中美双方就上述这些议题建设性的探讨了一些妥善处理双方关注的方案，形成了初步共识，下一步各自会履行内部的报批程序。那么第二个，中方有关这次贸易谈判的评论，这个是路透社引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它的标题是中国贸易代表暗批美国，近来中美经贸震荡非中国所愿。出席吉隆坡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今天在谈判后还不忘暗批美国，他说过去1个月中美贸易关系出现了一些动荡和波动，中方诚信认真落实中美日内瓦谈判以来达成的共识安排，出现这些震荡和波动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那么第三个，中方的透露的一些信息，我们分享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标题是美中贸易谈判结束，何立峰称判双方管控分期。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了美中经贸磋商，双方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301措施延长对等关税暂停期、芬太尼关税和执法合作、农产品贸易出口管制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就解决各自关切的安排达成基本共识。报道称双方同意进一步确定具体细节并履行各自国内的批准程序。何立峰表示，对于在经贸合作中出现的分歧和摩擦，双方应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通过平等对话协商找到妥善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他又说，中美经贸磋商成果来之不易，需要双方共同维护，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首次通话的重要共识和今年以来历次经贸磋商的成果，进一步积累互信，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那么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呢，还不如中央电视台，它这个几乎就没有什么具体有效的信息。那么第四个，我们就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美方报道呢，它没有那些客套话，彭博社报道标题是美中谈妥了，贝斯特说美中达成贸易框架，吉隆坡会谈议题曝光。今天会谈结束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吉隆坡告诉记者，双方已达成一项非常成功的协议框架，供两国领袖进一步讨论。你看美国人说话他很直接， 哪里有什么报批程序啊，就是两个老板拍板就完了。美国这边就是川普最后来决定，中国那边就交给习近平。贝斯特透露，双方谈及农产品采购、 TikTok、 芬太尼贸易、稀土和整体的双边关系。他形容此次会谈具有建设性、广泛且深入，并让双方得以为即将举行的领袖会谈建立了积极的基础。第五个方面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标题是贝森特称中国将延后一年实施稀土规则并购买美国大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透露，他预计中国将在几周内恢复大量购买美国大豆，并将把扩大稀土许可制度的期限推迟一年，并在马来西亚举行为期两天的贸易谈判后重新审查该制度。贝斯特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中国采购美国大豆的规模将相当可观。他说，周四川普与习近平达成协议后，美国大豆的种植户将对本季以及未来几年的大豆种植情况会感到乐观。这个向美国农民呢报告了好消息。同时呢，在这个采访中，贝斯特说，中国已经敲定了将 TikTok 所有权转让给美国的细节，那么下周将完成该交易，就扫清了所有障碍了。当被问及美国是否还会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100%关税时，贝森特回答非常干脆，他说，不，我预计不会，我还预计中方讨论过的稀土管制措施将得到某种程度的延期。第六个，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报道了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对这次中美经贸会谈的结果的具体内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吉隆坡接受采访时表示，中美双方已接近完成可供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审阅的协议文本，预计10月30日在韩国举行的川习会将会是一次富有成果的会谈。格里尔透露，双方目前正进入协议的最后细节阶段，谈判气氛非常有建设性，进展顺利，几乎可以提交两国领袖签署。那么格里尔这个说法呢，就协议已经达成了，甚至文本都形成了，只需要两个元首啊签字同意就可以了。格里尔说，双方关键分歧已明显缩小。格里尔透露呢，这次谈判的议题具体内容涵盖延长贸易休战协议以及稀土出口问题，美方希望中国放宽稀土出口的限制并重启美国大豆的采购，同时希望中方加强打击芬太尼走私。不过这场脆弱的休战仍然会充满变数。那么对于今天全球关注的中美又达成了新一轮的停战协议， LTE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你看从中方透露的信息以及美方透露的信息，这次马来西亚谈判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那么协议的文本双方没有公开，但是我们通过双方确认的一些共识，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还原这次协议的具体内容。我们先从美国方面来看，就美国这次得到了什么？因为美国没得到的东西他不会对外讲的。从贝森特格里尔对外讲的，就美国得到了中方哪些承诺或者哪些保证会在协议里边确认。 LT 帮大家罗列收集呢，美方得到了三个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第一，就中国出台的引爆中美新冲突的这个所谓的稀土长臂管理这个规定呢，或这个规则呢，推迟12个月，就推迟一年，就这次导致中美贸易战升级的中方这个新的措施啊，暂缓一年，这个是美方得到的第一个东西。第二，美方得到第二个东西呢，是川普最关心的，这个莫名其妙，川普最关心的这个 TikTok 啊，中国对收购协议、兼并协议完全放行，甚至放行的细节都敲定了，这个也解除了川普的一个心病。第三，美国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中国购买大豆。那么美方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呢？美方没有得到呢，是川普啊期待已久的全面的贸易协议。所谓的全面贸易协议，主要是习主席的采购大单，包括波音飞机啊等等，这些没有了。就这次啊，川习会把川普之前那种预期降温了，只能到此为止。那中国得到了什么呢？你这个谈判，美国得到了中国新的管制措施推迟 一年 TikTok 大动，那中国得到什么呢？这次中国得到的确定性的东西呢，就川普针对中国稀土新管制威胁的100%关税，这次美国不征了，这是中国得到的唯一的东西。那么中国没有得到什么呢？就中国啊，没有得到所谓的船舶税的问题，就只要中国造的船舶进入美国港口就要征费用，很高的费用，也没有得到芬太尼关税取消的问题。所以你看这样一对比来看，美国得到三个小东西，中国呢得到一个小东西。那么其中美国得到的新管制措施推迟12个月是本来就没发生的，是中共本来就打算12月份才执行的，所以这也只是一个把新的贸易战的中共挑起这个战火把它扑灭了，他真正新得到的实际上就有一样大豆采购。所以这一次吉隆坡这个谈判，如果要谈实质性的内容的话，就川普得到了一个大豆，因为 TikTok 也是之前习近平就答应了的事。那么这次贸易战最大的成果呢，是回到了让中美的这种贸易战交战的程度、交战的水平，回到了中国商务部9月25日推出所谓的稀土新管制措施之前的那个阶段。就这一段呢，9月25号以后这段戏双方啊白演了，就回到9月24号那个状态。这是吉隆坡会谈的本质。如果加了一点新的东西呢，就中共做了一些买大豆的一些小表示而已，这个对美国来讲意义也不是特别大，当然川普也会很看重这一点，这就是这次贸易谈判的实质效应。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美经历了9月25号以后的这次冲突啊，它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的，对中美双方都留下非常严重的后果的。今天《金融时报》有一个评论，就这段话 LT 建议啊，关注中美关系的网友啊琢磨一下，他这段话是这样描述的：中国没有退缩，这12个月的延长期是拖延的筹码。就他新的这个稀土管制措施9月25号出台的这个，他没有放弃，他只是拖延的，他仍然对美国是一个威胁。稀土成了谈判的筹码，他改变了地缘政治冲突的方式。就过去啊，中美也好，世界其他地方也好，地缘政治的冲突主要还是领土、外交、政治上一些冲突。那么这一次9月25号中共突然提升稀土的管制，让全世界都意识到目前呢，中美两国的地缘政治冲突已经从外交转向了资源战争，或者说这一次吉隆坡谈判给世界留下来的深刻的影响是丢掉幻想。现在啊，大国竞争也好，东西方竞争也好，从传统的外交领域政治上的争斗转向了资源战争，或者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中国挑起或者提醒了全世界目前进入了一个资源争夺、资源管控的资源战争。就尽管是贸易战回到9月24号那个水平，然后延长9月24号那个状态的休战期，但是它已经给国际政治秩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改变了过去的游戏规则和游戏的重点。 LT 认为这个观察、这个评论是非常深刻的。那么第三个观点也不是 LT 自己的观点，这是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专家的观点。他说从吉隆坡这次会议上啊，他会给全世界带来深刻的影响。他这样描述的这段话，如果关于其他国家是否应该投资稀土加工能力的争论还在继续，那么这次吉隆坡会议之后，这场争论就彻底结束了，没有人再会争论这个事儿，还依不依靠中国的稀土，还要不要自己动手，这个就不存在争论了。它含义呢，就是西方不再会观望、一而不决或者抱以幻想了。那么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你看他接下来分析，从长远来看，这将削弱中国的议价能力和影响力，因为全世界不缺稀土啊，缺的是这种精炼，缺的是这种抗污染能力或者抗污染的意愿，这对中国经济也并非好事，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稀土加工能力。所以有时候你真的需要认真思考如何获得一些短期的战术优势，这需要你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那么这段话呢，他描述就中国通过稀土卡脖子也许获得了一些短期的与美国贸易战的优势，但是你惊动了整个世界，你推动了西方下决心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甚至是脱钩，那么从长远来看，你这种 短期的优势啊，会给你的长远利益埋下祸根。也欢迎网友们对于这次中美吉隆坡的会谈呢，所带来的影响发表自己的观点。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共外宣媒体啊，香港01它刊登的中国的国师或者习近平的国师 LTE 把它贴成标签的是前台湾游泳健将，抱着篮球偷渡到中国的，现在是中国的顶级经济学家林毅夫他的最新的一个文章。这个报道标题是林毅夫称2035年前为何中国有每年平均 8% 经济增长潜力。那么有些网友可能会认为林毅夫胡说八道，又不是一次两次了，而且他每次说的都不准，我们为什么要来了解林毅夫最近又说了什么呢？ LTE 之所以啊与网友分享林毅夫的这个最新讲话最新文章，是因为你不信没事啊，习主席真的信了林毅夫。这次四中全会有一个重大的中共的经济目标，那就是到2035年人均 GDP 翻一倍，这是他的表述。同时呢，他有个注解，就是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不仅进入发达国家领域，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是四中全会啊最核心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靠不靠谱，能不能实现，或者习近平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目标的宣布，他的底气信心从哪儿来的？你如果看了林毅夫的这个文章啊，你就能找到答案。习主席的信心，习主席测算的依据，就是从林毅夫的最新这个文章来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觉得林毅夫是个笑话，但是他真的在指导啊习主席治国理政，他还真的成了中共的决策的依据。我们在分享林毅夫的最新指示啊指明方向之前，我们来回顾一下林毅夫的这个算命史。他过去啊这种测算，我们不要吝啬啊来看看他的这个算命的这个业绩。我们第一个，你看，我们来分享林毅夫在2010年他做的第一次重大预测。2010年是中国当时经济状况啊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下，他当时呢就提出一个震惊中国经济学界的观点，说中国的 GDP 还有20年高增长期，也就从2010年开始啊还有20年每年 8% 的增长。他为什么要在2010年讲这个话呢？因为当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 8%， 就是胡温时期首次低于 8% 是在2010年。他当时为了给中共打气，这个是偶然低于 8%， 不要说明年，就2011年，就未来20年都 8%， 放心没有问题。那显然他这个预测错得一塌糊涂。十年以后2020年林毅夫再次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预测，仍然是 8%。 他2020年他预测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那么从2020年起中国仍然有20年每年增长 8% 的潜力。你看林毅夫这个算命也很简单，他这个钱也正好挣。第一，中国经济永远 8% 增长，第二，每年都说今后20年就 8% 加20就成为他算命的基本模式了。那么他第三次预测呢是2014年，2014年林毅夫预测中国2020年将变成高收入国家，那么显然呢这个又落空了。那么2024年3月林毅夫对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再次预测，说快则一年，慢则两三年，也就是说他认为2025年中国就会进入高收入国家。那么如果2025年弄不到的话呢，最多2026-2027就一定能够达到。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预测呢也是个错误的。就不知道网友们能不能够收集到林毅夫啊曾经预测过对的 LTE， 从学术文件的搜索来看还没有发现林毅夫预测对过。那么这一次在中国的经济保五都很艰难的情况下，林毅夫又提出中国 GDP 每年有 8% 的增长潜力，就这种啊痴人梦话，他为什么能冠冕堂皇讲出来，而且讲了还能让习主席相信？就习主席小学毕业没有问题，习主席身边一批智囊啊也还是中国的精英团队，怎么整个中国的精英团队会相信林毅夫这个篮球健将呢？他的观点呢 LT 还是秉持那样一个原则，就我们不要轻易去啊排斥我们感觉很离谱很劲爆的观点，我们来听听他的讲的依据讲的逻辑。如果他这个逻辑没有硬伤也符合常理，那他这个劲爆的结论呢可能还需要我们去消化， 不是因为他说的离谱，而是因为我们可能之前没有掌握他所掌握的这些逻辑和信息，那你要修正你的观点。但是假如你从他推演的逻辑当中看着明显的漏洞，那么他的这个结论就是个反向指标。林福最近为什么又在说中国要 8% 的增长潜力呢？而且中国很快要超过美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共党决策机构为什么会取信他呢？你看他讲的理由啊，三大理由。第一个理由，他认为中国仍然可以高速发展的第一个理由呢，是他一贯的逻辑是后来者优势能够带来更快的发展，就是后发优势，它会比啊传统的发展国家、发达国家速度更快。那么你提这个结论，你有什么依据呢？他的依据啊，他说你看，德国在1946年至1962年16年间，平均经济增长 9.4%， 人均 GDP 增长 8.6%。 他认为你看，德国后发优势战败了，后发优势速度呢比美国更快，说明呢你看中国这个 8% 是靠谱的。他举第二个例子，日本从1956年至1972年16年平均年增长 9.6%， 人均增长同样 8.6%。 你看日本也是后发优势，所以你看德国有后发优势，日本有后发优势，当然中国也会有后发优势。那么从他讲这第一个理由来讲， LT 感觉这个很牵强，所以他就出现了他第一个逻辑上的硬伤。因为德国的战后的重建跟日本的战后重建与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人口的红利、世贸的红利都已经结束，这个境况完全不同的。你如果用中国80年代来与德国、日本战后重建相提并论，可能还有一定的可比性，但是到了今天你用人家日本战后重建、德国战后重建来标注你今天中国还有 8% 的增长潜力，这个是过于牵强。他第二个理由说中国还有 8% 的增长啊，他是要解除社会的舆论的担忧。因为国际经济学界包括中国的经济学界为什么认为中国结束了高增长期呢？除了李克强讲的世贸红利、人口红利结束之外，中国啊有一个经济癌症呢来临了，就人口老龄化。就人口老龄化它会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形态。那么林福强行把中国今天比作日本、德国战后，这个也就过分了。我们全当你成为德国战后、日本战后的经济形态，那么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呢？日本战后重建、德国战后重建当时并没有老龄化问题啊，那你这个怎么解决老龄化问题呢？你看林福又给习近平指明方向，不要担心人口老龄化，因为所有发达国家都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就是别人呢、比我们还老，老的还厉害，所以老龄化问题啊不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包袱。我们相比于发达国家，我们老龄化程度更轻，反而是我们的优势。那么你看他这第二个理由呢，可能就暴露出他更深的逻辑硬伤缺陷。为什么呢？他这个时候就偷换了概念。你看他说中国还能 8% 的增长，很快会进入发达国家，他把中国定位在日本、德国的战后重建，但那个时候没有老龄化的问题。他现在当人们提到他老龄化的问题的时候，他又与今天的发达国家来比老龄化，就中国又变成另外一种形态了。这个就是典型的中共的胡搅蛮缠，他谈论每一个问题、每一个观点时候呢，他都在变换自己的身份，偷换概念。那么他谈第三个理由呢，是中国不仅与日本、德国战后重建一样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而且呢林大师啊还认为中国比他们当时的条件还要好。而且他举了一个与时俱进，举了一个最近的例子，就中国的人工智能软件 DeepSeek。 他说中国能够用资本投入相对比较小，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好的成效、更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就说我们不仅有高增长，而且我们增长的方式更科学，以小能够博大。所以林福认为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2035年之前中国完全具备每年 8% GDP 增长的潜力，这一点也没有高估。那么如果只讲这三条呢，可能习主席兴趣还不大。林福又讲了另外三条，完全征服了习主席。因为习主席关心的是啊跟美国争霸，东升西降，我 GDP 啊能不能 8% 那是小事，就能不能打赢美国，就习主席最关心这个。林福呢给习主席啊吃了三颗定心丸， 就大家不要笑，真的，他这个有数荒唐是一本正经的。他给习主席吃的第一个定心丸就是美国要玩。为什么美国要玩呢？就美国的人口老龄化呀，速度啊远远快于我国，就快于中国。他给习主席测算说到2049年，即便是通过移民，美国的人口4亿都到不了。而且呢，到2049年，中国5个省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有30个省是自治区，5个省拿出来就能盖过美国了。而且呢，2049年人均 GDP 中国超过美国。所以说从人口结构的变化，现实经济增长的变化，美国会迅速成为啊中国的小弟弟，你根本就看不上他，根本不要把美国当回事。这是第一个定心丸。第二个定心丸呢，给习主席啊算了个近期的账。因为2049年如果习主席活到150岁，那还是习主席任期内的事，但是习主席可能也不一定有100%把握能活到150岁。近期也让习主席安心，他给习主席第二个定心丸呢，就是到2035年，也就是中共23大召开的时候，习主席啊第六个任期开始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会是美国的2倍。那还担心什么东升西降？那还担心什么石盒子在我一边？这是板上钉钉还要拐个弯的事儿。长远的150岁你不要担心，35年就是美国2倍了，你更不用担心。那么第三个给习主席定心丸，就不仅我们的 GDP 啊遥遥领先，而且美国啊会越来越糟糕。那怎么美国会越来越糟糕呢？他说美国老百姓无法获得来自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你不是打贸易战吗？美国得不到我们这些好产品了，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啊将每况愈下。哎呀，一方面你看2035年 GDP 就是美国2倍，2049年美国只相当于中国的5个省，而且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美国人的生活每况愈下。你看这个这么好的形势，你说习主席怎么能够淡定起来呢？或者怎么能够把持住呢？所以你看，通过林毅夫的这个文章，他的最新的这个表述，你再结合习近平最近反常的这种啊高调，又回到他2021年那样一种啊自信心爆棚，急于跟美国对决，你就能够找到这样一种背后的原因。林毅夫这些观点可能在民间是个笑料，但是他举出的这样一些依据或者是推理的观点，人民日报新华社也经常在讲这些观点。就中共的决策层是取信听进去了林毅夫这些话的，他可能不一定听信林毅夫说三五年是美国 GDP 2倍，但是林毅夫给他们传递的这种有十足的把握很快会超越美国，这个是习近平呢以及他的决策层是听进去了的。但是通过我们分享林毅夫这个最新文章的过程，我们做的评论，相信网友们也能感受到，就林毅夫的这样一种结论，他的推导过程呢是漏洞百出，甚至自相矛盾，经不起啊推敲的。但是呢，他又确实是在影响中国的最高决策层，这就是今天的荒唐。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